家国天下一门臣，聚族三千口，天下第一，同居五百年，世上无双。请听《家国天下一门臣》第六章：悲声痛残阳。江州一门臣的祖祠的议事堂内，老族长召集一群家族长者正在议事。一个男丁呼呼闯了进来，说：“不好了，老族长，刘玉清小姐在祠堂后的樟树上上吊了。”“人去了吗？”老族长闻言猛地站起身，神色凝重地问。“幸好发现及时，人已经被救下来了。”来人说：“哎，这丫头命苦啊。”老族长又缓缓坐下来说：“本想等江州战事平息，在我一门儿郎中为他选一家婿。现在不但江州战败，且遭屠城厄运，刘先生和我一门妻子都已为国捐躯，怎叫人不痛心疾首啊？”说完，两行老泪已纵横在脸。有人劝道：“老族长，现在悲伤亦于事无补，况且当初刘先生带领我一门儿郎出征时，我们也已料定到了江州必败这一结果。我们人事已尽，大义昭彰，而天命如此，夫复何言？我们还是好好议一议，怎么为刘先生和我一门妻子布置灵堂，为他们发丧吧。”“是呀，是呀。”众人一边流泪一边附和道。老族长说：“你们先将这议事堂布置成灵堂吧，至于什么时候发丧，等将他们的尸首都找回来了再说。”有人流着泪说：“据传来的消息，曹汉屠城后见尸积如山，便命人将尸首都填井抛江，怕是找不回尸首，让他们入土为安了。”众人都抬头看着老族长，等着老族长表态。良久，老族长才开口了：“大家不要焦急，也不要心痛，两军交战哪有不死人的道理？况我一门儿郎为家国大业而死，死得不屈，死得其所啊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的双眼又噙满泪水，但没有让一滴泪水落下来。他深深呼吸了一下，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气息，用异常平静的口吻说：“明天我亲自去一趟江州，去见见曹汉，找他要回刘先生和我家儿郎们的尸首，我要隆重地为他们发丧。”老族长万万去不得，众人几乎同声地说：“曹汉异常凶残，你这一去，岂不是去与虎谋皮？”“曹汉再凶残，也是赵宋皇帝家养的一条狗。”老族长说：“我知道他不会把我放在眼里，但他绝不敢视大宋的江山如儿戏。”众人听得一头雾水，有人就问：“还请老族长说明白些。”大家想想，江州一战是赵宋平定江山、完成统一江南的最后一战。都说打江山易，守江山难，难就难在百姓难治，天下归心。老族长说：“想我江州一门臣，不但天下仰望，且历代帝君褒赏有加，难道赵宋皇帝就看不到这一点吗？”有人问：“老族长，难道我们要归顺赵宋？ 那我一门儿郎和刘先生八条人命岂不是白白送死？老族长环视了一眼众人，语气坚定地说：不，为家国就义，万死不辞，这正是我一门陈家的风范。他们不是白白送死，而是舍身赴义。但是大家要明白，现在赵宋在江州最后一战，国家已经统一。国家既然大统，我们就要讲大局，顾大义。什么是大局？大局就是大稳定，少战争，少死人，少苦难，让天下百姓安居乐业。我一门陈氏能耕读传家，这就是大义。所以我们现在与赵宋要讲的不是对抗与归顺与否，而是一个义字。这个义字，他赵宋要不要？我陈家丢不丢？他赵宋如果要这个义字，那就请曹汉把刘先生和我一门妻子的尸首给我们找回来，为他们发完丧。我一门臣就是他赵宋的子民。如果他曹汉不答应我这个条件，那我一门近2000就是他曹汉的敌人，让他把我们全部屠戮。我一门臣虽晋亡，但大义存千古。不，老族长的话音刚落，刘玉清闯进了祠堂。原来他上吊时被人救下后，就同一门臣的老少站在祠堂门外听老族长他们在里边议事。开始他还硬硬地哭诉着：父亲，七哥，你们死得好惨啊。后来听到老族长说要到江州找曹汉要回他父亲和七哥们的尸首，他才止住悲伤，不再啼哭，专注地听老族长往下说。当他听到老族长说要归顺赵宋时，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，一头闯进了祠堂的议事堂。见进来的是刘玉清，族长脸色沉了下来，你一个外姓丫头，怎敢闯我议事堂？刘玉清说：我虽是外姓丫头，却是你陈家媳妇，今天我闯议事堂是要代表我家夫君说话。陈家媳妇？老族长想，这丫头莫不是刚才上吊还没缓过魂来，便说：丫头，你夫君是我家哪位儿郎？我父亲领着七位哥哥出征，你曾亲口许下我的婚事，老族长难道忘了？玉清反问。是有那么回事，老族长说，可是一来没有为你具体指婚哪位儿郎，二来他们都已就义，三来我家没有向你下聘礼，你可算不得我家媳妇啊。您既然亲口许下了婚事，自然就有人给我下聘。玉清从身上摸出一块玉佩，递到老族长手中说：这可是您家之物。老族长捏着玉佩，眼里含着泪，喃喃地说：老七，老七呀，你还是孩子呀，怎么不听我的话呢？又问玉清：这么说来，老七是被你放走的？人是我放的，但这也是我七哥的心愿。玉清说：你可知道你放走了老七，可是害了他性命啊。老族长一脸的悲痛。我知道是我害了七哥的性命，但害我七哥性命的是老族长在前，我在后。老族长不先责怪自己，反倒先责怪起我来，与理不通。玉清便道：再说，最终害我父亲和七个哥哥性命的是赵宋狗皇帝，是曹汉那恶贼。 现在，老族长不但不打算为英烈们雪恨，反倒要归顺仇敌，这是哪门的大义？老族长说：“慢慢慢，你先别说远，说说怎么是我先害了你七哥。”刘玉清回道：“怎么不是你？我父亲本来打算把我嫁给七哥，我和七哥也情投意合，是你临时乱命，棒打鸳鸯，硬是要将我做奖品，把我嫁给出征的其他六位哥哥。如我七哥不出征，我们一对有情人如何终成眷属？我七哥出征，一为家国大义，二为我俩情谊。现在您陈家失去了七位儿郎，但还有儿郎成群，而我失去的是我唯一的父亲和七哥，难道我上不得你陈家的议事堂，带不了我七哥开口说话？此心可见，此情可谅，但就算你是老七的媳妇，可我一门陈家向来只有男人议事，女辈是登不了议事堂的，你赶紧下去吧，不要耽误我们议事。”老族长刚说完，玉清就抢过话头问：“老族长，敢为一门城的义字做和解？”忠孝爱悌，功名清廉。老族长见一个小小的丫头在他面前咄咄逼人，脸色已经非常难看，只用了八个字来回答玉清：“老族长说得好，为国当尽忠。我父亲和一门城众位哥哥已为国尽忠，为父当尽孝。我父既尽忠，我当报仇孝父。小女子也懂得孝上爱下，同辈爱替，公而生名，公而生廉，至忠至孝，至公至廉，乃大义。”玉清仍是一副激昂的神情，侃侃而言：“而在一门城，我看到了忠孝，但未必功名。何处不公，何处不明？”老族长厉声问：“卿是女辈，赶我出议事堂便是不公，国仇家恨不报，反言归顺便是不明。”玉清大声言道：“女子无才便是德，女子无才便是德呀！”正在老族长气得大喊时，议事厅门外传来一片轰乱声，有哭的，有笑的，有喊的，继而五个年轻人来到了议事厅。“大哥！”刘玉清第一个反应过来，冲上前抓住一人的手，兴奋地喊道：“大哥、二哥、四哥、五哥、六哥，你们还活着呀？”哥五哥只点了点头，一言不发。“我父亲呢？我七哥呢？还有三哥呢？”玉清问。“是呀，老七、老三呢？还有刘先生呢？”老族长这才回过神来问。哥几个都看着老大一人，一人小声道：“听说宋军破城后，先是刘先生被宋军俘虏了，老三、老七去救刘生生，亦被宋军俘虏，可能已经殉难了。”“父亲、七哥！”玉清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后，人便晕倒在议事堂。满堂的人在玉清这声撕心裂肺的哭喊和玉绝的悲痛中，也抑不住热泪长流。而此刻的老族长并没有流泪，他咳嗽了一声，神情威严地说：“都不要哭，先把玉清这丫头给我抬出去，我有话要说。”这时，残阳下的一门尘被悲痛氛围笼罩着。被抬到议事堂外的刘玉清已经苏醒过来，仍悲痛地哭诉着，把围在议事堂门外的人的眼泪都齐刷刷地拉了出来。西下的夕阳似乎都不忍心看到这一片悲痛的场景，迅速朝万家岭滑落，把一层血色涂满天空，使整个天空看起来都是悲痛的。残阳下，悲痛中，议事堂内传出 老族长严厉的声音，撤掉灵堂，升起法堂，我要开法堂行家法。议事堂门外，悲痛的人们一个个抹去眼中的泪水，都齐刷刷地朝议事堂望去。在江州一门城开法堂虽然不是什么新鲜事，但却是一件极其严肃的大事。早在唐朝大顺元年890年，一门城第七世族长陈崇就立了家法33条，家范12条，家训16条，统称家法。立了家法后却少有人犯，一般情况下好几年或十数年才开一次法堂。老族长任族长快20年了，这是他第一次开法堂，而且这一次人们却不知道老族长开法堂的缘由。堂内有人问，请问老族长，您今天开着法堂又为哪般？老族长说，为哪般，为的是家有3尺法，官身5条刑。又有人问，我一门子孙哪一位犯了家法哪一条？老族长反问，家犯第4条怎么说？第7条又怎么说？那人说，第4条和兄弟，第7条拢师儒。既然大家都知道我一门家法明文声张的和兄弟龙师儒，那么现在呢，7个兄弟同出征战，只回来5人，还有2个兄弟生死不明，尤其是回来5人都是兄长，只顾自己逃命，丢下幼弟不顾，这是和兄弟吗？兄弟7人，只有老3、老7为国捐躯，而这5人临阵脱逃，这是手足相将吗？老族长环视了众人一眼，指着站在堂前的5兄弟继续大声道，更难容忍的是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如今师命不保，你等竟敢偷生，这是龙师儒吗？尤其是老大老二，长兄及父，一人一信，抛弟弃师，人何在，信何存，你们还不给我跪下。兄弟5人同时跪下。老族长正要宣布行家法，门外又传来一阵骚动，继而听见玉清大喊一声，七哥你没死呀？接着又是乱哄哄的人言声，好啦好啦，老3、老7都回来了，老族长不用行家法了。老族长闻声，领着一群人跨出议事堂，抢上前，一手搂住老7一米，一手拍拍老3一信的头，竟然哽咽的说不出一句话来。玉清挨到老族长身边，拉了拉一米的袖子，颤声问，七哥我父亲呢？老族长这才松开一米。一米无言地看了玉清一眼，头一低，大串的泪珠滴落了下来。玉清一把抓住一米的双肩，陡声问，我父亲他到底怎么样了？一信走过来扶着玉清抖擞的肩说，玉清妹妹，你节哀吧，你父亲我们的恩师虽然为国殉难，但你放心，我们从今往后一定像对亲妹妹一样疼你。玉清抬起一张泪脸，哽咽了半天却哭不出声。义志对义民使了个眼神，义民才抬起手撩起白袍帮玉清揩了揩脸上的泪水。玉清一把抓住义民哥，撩起帮他揩泪的白袍，将他紧紧贴在胸口，哀哀啼泣，父亲父亲啊。看见玉清妹妹如此哀痛凄楚，一颗心无处摆放的憔悴茫然，他再也顾不上许多双眼睛都瞧着他俩， 伸出双臂将他紧紧地揽进了怀里。见此情景，老族长暗自叹息一声，说：哎哎哎，一对小冤家。这时一门臣全族已从悲痛中缓过神来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围着七个殊途同归的兄弟，打听他们是怎么逃出死劫、化险为夷的。原来江州破城后转入巷战，老大一人被宋军死死堵在都督巷内，见自己势单力薄又无路可逃，便仰天大笑：李唐气数已尽，非我不尽力也。正要拔剑自刎，被宋兵将其长剑击落，做了俘虏。审问他的宋军将领是南唐归顺过来的，曾得到兵部右侍郎陈忠顺的提携，听说一人是一门臣使的儿郎，便法外开恩，私免其罪，放他归乡。老儿义礼在城破以后知已无回天之力，便放下武器，从容为双方阵亡的将士拾掇遗体，清理战场，以仁人之道处理善后之事，使宋军深受感动，受到宋军的豁免。老四义信见宋军入城到处放火劫掠，担心战后百姓衣食难保，便命令士兵放下武器，带领城中百姓将焚烧的粮仓用火浇、用水浇灭。他身上的衣服烧破了，脸上被焦灰抹得不成人样，被宋军当成百姓，在曹汉还未下令屠城前，城中百姓掩护他逃到城外。老五易容在破城后被宋军追到了一条深巷中，正在找地方藏身，却看见一个瞎眼的老婆婆在巷子中慌乱地窜动，便不忍心看着老婆婆被冲进巷中的军兵才撞倒踩踏，返回身背起老婆婆在深巷中穿梭奔跑。冲进巷中的宋军以为是一对逃难的母子，便不问不救，任由老五易容背着瞎眼老婆婆跑到了城外。老六义军见冲进江州的宋军如潮水一样汹涌，知道已无力抵抗，主动弃甲丢戈，转身往城中跑去。来到西园口一所学馆旁，只见先生早就自顾逃命去了，丢下一群吓得哇哇直哭的学童挤缩在一堆，便不忍心自顾逃命，走到学童们中间说：孩子们别怕，你们的先生跑了，现在我来做你们先生。这时一群宋兵追杀到学馆门口，见陈义军正在教学童们读人之初性本善，便把他当成教书先生，让陈义军也逃过了一劫。再说老三义信和老七义敏，曹汉正要下令将他们问斩时，宋帝赵匡胤的圣旨下到了江州，圣旨严令曹汉破城后要及时安民，不准妄掳一人。圣旨中特别要求曹汉要及时对江州一门臣等当地望族进行安抚，使得民心尽快回归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曹汉听宣完圣旨不敢有半点违抗，不仅命人给义侄义敏他们松绑，还给他们发了10两文银，一捆安民告示，准其还乡宣讲圣德。当老族长听完七兄弟的叙说后非常惊异，也从这一刻开始，老族长更加坚定了归顺赵宋的想法，让一门臣使成为赵宋天子册下一大名门望族，在长乐里植入忠于大宋种子。本章完，感谢收听。